明慧广播电台，明慧文章专辑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的书圣》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。我曾经背过两次转法轮，都半途而废，因为背到第六讲，段落长，进度慢，急躁心出来后失去了信心，就搁下了。两年前，我们学法小组提议背法，背完红影五、红影六后，又提议背转法轮。我心想，前两次背法都半途而废，这次一定要坚持背过转法轮。开始背第一讲时，确实有点难度。随着不断背法，慢慢体悟到背法的妙处与通读法的不同。背到第四讲时，发现有些法好像从来没读过。当背到第五讲时，发现第五讲句句透露着天机。以前读第五讲，总感觉与我无关，好像讲给别人听的。背到第六讲时，有一句法特别触动我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，我们就得把它看淡，最后完全放得下。我一下想起自己对丈夫的依赖心，以前丈夫出差我就不高兴，尤其一走几天，我自己在家感到孤独，近期他又要出差，师父这一句法一下子打入我的脑中。我想，人中派生出的情我不要，要去掉，放放放。我一下子心里平静了，这种平静是从来没有过的宁静祥和。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说了自己背法的感受，以前背法他觉得难度很大，背法总是丢字落字。同修互相鼓励说，背法是严肃的，不能丢字落字，保证一字不差。同修为了达到背法的准确，每次都将背下的法录下来，对照书看看是否有错，直到一字不差。有时一个段落背诵数十遍才能达到标准。有一次同修背法到深夜一点多钟，还没达到一字不差，眼泪都出来了。我们第二天集体学法时，要检查同修的背诵情况，他老是达不到一字不差，出现了着急的心。当同修意识到不能着急，要平静，静心背法时，才背过了那一段法。第二天检查时，背得顺畅流利，一字不差。他以前发正念倒掌，总是强制自己不倒掌，睁着眼发正念。现在他发正念，颈正腰直，感觉能量包围着，能发出强大的正念。有时我俩交流发正念感受时，都感到身轻腿轻，一立掌有强大的能量。同修从此后发正念不倒掌了。我们小组同修们都体会到背法的殊胜。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背法后我的修炼状态改变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。师父一直反复强调要我们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才能更好地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我通过背法不断突破自己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力。 被法前，无论个人学法还是集体学法，都觉得在走形式，没有入心，致使自己陷入很多矛盾中，和自己深重的习气中无法自拔，经常在无法走出私我的绝望中痛哭流涕，心中恳求师父再拉我一把。后来师父点化让我背法，面对厚厚一本转法轮很畏难，转念一想，不管它，就一段一段的背，不求进度，坐而不求，着急畏难不都是执着心吗？那就先把这两个心去一去。于是我每天早上4到6点左右背法，因为早上环境比较静，心境也比较静。当我整个身心沉浸在背法中时，我发现背法其实并不难，2个小时能背3到6页，背完后整个人神清气爽，似乎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雀跃。有时候自己忍不住像小孩一样蹦蹦跳跳，手舞足蹈，甚至有点想腾空而起的感觉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融于法中，接受大法的清洗，心情格外愉悦和充实，一天都充满活力。背法时的专注和定力也能带到练功、发正念以及日常做事中，所以做事效率高，经常事半功倍。当我背到2遍的最后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，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真的体验到了这种感觉，就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。我悟到，其实背法的过程就是消去业力的过程，过程中有急躁、懒惰、怕寂寞等等人心，还有背法时出现想吃东西、想看手机、想干这干那，过去的记忆中陈芝麻烂谷子也翻出来了，所有这些干扰都是不让你静心背法，看你还能不能坚持下去。当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人心，背完2遍转法轮，明白了很多法理，师父也帮我消去了很多业力，我由内而外地感到轻松愉快，且信心大增，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绝望的痛苦。再有一时过不去的关和去不掉的人心，我都有信心，只要我坚持学好法，相信再坚固的执着都是暂时的，他们会随着我心性的升华而逐渐变小变淡，直至消失。背法使我克服了内向、不爱说话、胆小怕事的性格，破除了害怕面对面讲真相的心理障碍，成功劝退有缘人。背法使我本身黑色物质业力不断转化成白色物质德，身体和宇宙特性越来越融洽沟通，增强了我辨别是非、善恶、正邪的能力，让上门转化我的邪物人员无机可乘，无去离开。背法使我能以练功人的高姿态，坦然面对来自亲人、朋友及世人的恶言冷语。背法使我和家人同修，在矛盾面前都能向内找，家庭气氛祥和宁静。同修都说我家的常好，待着很舒服。背法使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背法的好处真是太多了，希望那些想背法的同修不要再犹豫，赶快背起来。只要坚持，你一定会和我一样，感受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喜。学好大法，无所不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大法化完时》，作者 辽宁大发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。一年多来，我利用零散时间一直在背《红银六》，越背越觉得师父讲的法是讲给我的。由于自己悟性不好，每背完一遍就悟到一点法理，所以这本书我已经放不下了。无论多忙，只要有十分钟的时间，我就捧起书背一首诗。背完后，大法的法理给我增添了无穷的修炼力量，深深感到自己能够得到这么多天机，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无比的荣耀。今生今世能够跟随师父在世间正法修炼，救度众生，实乃幸运，应当珍惜这个旷世的万古圣缘，遵照大法修自己，去人心，多救人，才能跟上师父的伟大正法进程。我背《红银六》在背到第五遍的时候，对我的触动很大，就想写一篇体会文章，因为悟到的那点理，只是心里明白，表达不出来，没有写。不久前，我又背到了第六遍了，通过这一遍背法，又有了一点新的体会，悟到了人心是横在修炼路上的一块顽石，只要修，师父就会帮助化掉它。现在，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已经到了灭的时候，师父为了拯救宇宙，再造新天体，层层下走，来到世间传大法，带领我们共同正法，为的是救人回天，成为新宇宙的生命。师父在救谁呢？当然在救我们大法弟子的同时，也是在救世人和众生。自己天天也在学法，修得如何？按照大法去做了吗？距离师父的要求，大法的标准，差之很远很远。这样继续下去，能得到法，能得救吗？到了正法结束的时候，必然留下遗憾。其根源是什么呢？是人心这块顽石挡住了自己修炼的路，造成自己难以前行，精进不起来。自己在家庭观上过得不好，孩子在说错话或者做错事的时候，自己没有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，把问题处理妥当，而是以家长的权威对孩子指责批评，甚至用过激的语言大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，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，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，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，还想长功啊。师父这段法我对上了号，我就是这样的，过去自己脾气不好，修炼后改了许多，但是没有彻底改掉。每当老伴做的不对时，自己还能忍过去，觉得夫妻关系是平起平坐的，不能教训人家，可是在儿女面前觉得自己是长辈，有这个权利管他们，他们一旦犯了错误，我就抓住不放，不能用善心理智的去开导，理性的解决好问题。尤其女儿，我们母女的关系不好，我修炼20多年了，遗憾的是，我们每次见面没有一次不吵的。女儿一见到我就闹心、烦心，想方设法的惹我生气、伤害我。我沮丧、悲观，有苦难言。当然这里有因缘关系的因素，师父看我这个关始终过不去，才让我梦中看到那一世，我是怎样指使众人如何杀害了女儿。我是那样的残忍，把女儿害得惨不忍睹，我还不罢休。梦醒后，我心里明白了和女儿是恶缘，她转生了我的女儿，因为我欠了她的命债，我应该用大法的法理去善解。可是过后就忘了，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呀？面对师父的慈悲点化，对照大法法理，我才感到脸红。自己真是没有修啊， 明知道欠了命债，不想还，这不是抱着人心不放吗？到头来，修炼不是一场空吗？不是给自己留遗憾吗？在和同修们交流中，我曝光了自己这个魔性，让它解体掉，自己能够尽快的提高上来。写出此文，也是再次曝光自己的人心。不久前，女儿回来了。见面后，我有一种愧疚感，觉得自己对不起他。那一世，我对他犯了那么大的罪，欠了他一条命债，这一世应该允许他报仇，但仅是动嘴气气我而已。师父为我化解了那么多冤怨，自己应该承受的就得承受。我俩转生成为一家人，又都得了大法，自己应该用修炼人的慈悲对待他，也应该用母爱温暖他。我一这样想，女儿对我的态度也变了，不再像过去那样气我了，而且非常孝敬我。我知道自己在法上提高了一步，是师父帮助我化掉了这块阻挡我修炼的人心顽石。慈悲的师父把全宇宙的神都羡慕的大法送给了我们，用这么大这么好的法度我们真正的自己，度我们的主元神，这是过去所有法门都做不到的事情。所有法门度的都是人的副元神，我们要想真正的自己修成神，真正的自己得功，就得用大法去掉人心。大法的法力无边，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，人心这块顽石就会被化掉。一点浅悟，有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被法中找出执着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0日。今天被法背到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这一节的第一自然段，师父说，过去许多人因为心性守不住，出现的问题很多，练到一定层次之后上不去了。有人自来心性比较高，练功中一下子天目开了，达到某一境界当中了。因为这个人根基比较好，心性很高，所以他的功也上得很快。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，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。他要再提高他的功，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，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。当时背到这时突然停住了，往下背不进去了，就反复的背这一段，突然想起一件事儿。2021年我被邪恶绑架，非法判刑了8个月，回家后女儿告诉我退休金停发了，倒扣8个月的工资。我就问女儿，这8个月里你3个舅舅给我上过钱吗？女儿说没有。我心里有点不高兴，他们几个明知道我8个月没有工资，我又是一个人生活，没有一个人问问我需要钱吗？心里不平衡。为什么不平衡？2021年初，因我父母都病故，留有老房子一套。我是长女，下有3个弟弟，说好这套房子卖掉之后，有我一间房的钱。没有争议，因为我父亲有4间房，4个子女一人一间。房子卖掉后，我的那份60万元钱我没要，给3个弟弟平分了。他们当时都很感动，说他们有个好姐姐。我说，是这么多年来我修大法，这是我师父让我这样做的，对物质利益开始放淡，最后能放得下。处处为别人着想， 你们三个也都是60多岁的人了，身体也不太好，所以我才决定这么做的。他们听后都落泪了。后面这两年，他们也确实对我也挺尊重的，时常关心我，我觉得心里挺高兴的。两年过去了，到现在我没有对钱财的舍弃而后悔过，而且觉得舍得很坦然。今天被法时突然想起此事，为什么在我被迫害的时间里，他们三个没给过我一分钱，而且连问都不问，我心里为什么不高兴啊？我知道了，是求名的心和抱怨的心。我给了你们每人20万，你们却这样对待我，先把自己对他们的好放在了第一位，你们就应该好好的对待我，这不是在图回报了吗？当然，在当时舍弃金钱的时候，心里真的很坦然，没有一丝的想给自己多留点，给他们少分点的想法。回想起那时的状态，是自己达到了某一层次所体现出来的状态。后来这件事情延伸到今天，发现那只是在物质利益这一点上能够舍弃，也做到了，但是修炼无止境，功长到这儿了，还得继续提高心性，那么就产生了矛盾或问题，这是给我提高用的，把隐藏很深的执着挖出来，去掉它，做而不求，不求任何回报，让自己变得更纯净。当天晚上练功时，练第二套功法头顶抱轮，明显的感觉能量场很强，热乎乎的汗都出来了，真正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举四得。真的感谢三个兄弟给我提供了这样提高心性的机会，练功人什么都不要，我理解我已经和他们没有债务上的关系了。通过这次找出执着，发现这么多年来我才会修的感觉。这是我在现有层次上的一点认识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八旬大法弟子认真学法背法》，作者河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9日。我今年85岁，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，在修炼过程中有得法的喜悦，也有过大小关时的艰辛与痛苦。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因为师父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，修炼人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，是往高层次上修炼的根本保障。怎么样才能真正学好法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，知道怎么样去修炼。遵照师父的教诲，我下决心开始背转法轮。初期背的时候有畏难情绪，这么厚的书什么时候才能背会，也有观念上的障碍，觉得年龄大了记不住，背得很慢，干扰也大，信心不足。后来认识到这不是正念，影响背法，必须加强正念，清除干扰。在师父的鼓励下，我从2015年开始天天背转法轮红银，决心大，正念足，背得就快，也能记住了。现在基本上能把转法轮背下来了，但还有差距，有待继续努力。体会到背法能促进心性的提高，去掉各种执着心，修去人的观念。背法不要求快速，要求入心，融于法中，真正领悟法的内涵，学法得法，这是背法的目的和意义。 随着学法背法的不断深入，同时加强练功，身体变化也很大，在证实法、讲清真相方面效果也比较好。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人家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一说年龄，人家都说你身体真好，哪像80多岁的人呀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脸上没有皱纹，光光的，白白的，白里透红，你是咋保养的？我就顺势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祛病健身的奇效，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更好的人。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邪党的残酷迫害，尤其在疫情期间讲真相，世人更容易接受。我用在疫情中得救的具体事例来证实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裨益特效，效果更好。以上是本人的一点体会与认识，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